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同大家去研读咧呢个腓立比书二章一至到四节嘅经文。前一段嘅日子，我哋已经开始咗咧腓立比书嘅研读啦。我哋咧今日咧会读到第二章，谈及咧保罗同腓立比信徒咧去训勉、去劝勉佢哋咧点样喺教会里边咧去持守一啲嘅教训。咁咧，我今日俾个题目咧，就系即系谦卑嘅同行者啊，谦卑的同行者。咁啊，先同大家咧去阅读今日嘅经文二章一至到四节。今次我选用嘅经文系环球圣经译本。咁啊，呢个译本咧都系啱新近咧完成咗新约同埋旧约嘅翻译。咁啊，都尝试咧用一个新啲嘅译本啦，同大家咧去重温一个咧大家好都可能好熟悉嘅一段嘅经文。讓裏面嘅用咗啲嘅另一啲嘅詞彙啊，一啲嘅用字可能咧都俾我哋一啲新嘅刺激啊，俾我哋一啲新嘅啟發啊。請聽我讀呢四節嘅經文。第一節，所以你們如果有什麼在基督裏的鼓勵，有什麼發自愛的安慰，有什麼聖靈的共享，有什麼慈悲憐憫，就應該有同樣的意念。有同樣的愛，心思相同，意念一致，好使我充滿喜樂。做任何事都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妄自尊大，倒要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優越。人人都不要只關注自己的事，也要關注別人的事。早前咧，上一次关于腓立比书嘅讲道里边，陈佩伟传道就带领我哋去思想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至到三十节嘅教导。保罗劝勉腓立比嘅信徒要谨记自己天国公民嘅身份，要为咧福音同心嘅去奋斗。不过佢哋要面对嘅、要经历嘅就系因为因着传扬呢个耶稣基督嘅福音咧，带嚟一啲嘅逼迫同埋苦难。佩伟传道甚至去形容为基督受苦咧。是一項的即殊榮的。29至30節這樣講，我們重溫一下上一次的經文。因為你們蒙了恩典，得以為基督受苦，不單信他，也為他受苦，和我經歷同樣的爭戰，這爭戰就是你們從前在我身上見過，現在又聽說的。保羅這樣形容，信徒要和他一起去經歷同樣的爭戰。在腓立比书的开首，我们都记得保罗已经表明自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是落入被囚的境况。另一方面，我们都他都有分享到他传福音的工作，因为有些人出于自私要引起纷争来带来一些的攻击。事实上，保罗一直以来的服侍都是经历着大大小小的艰难。只是保罗今次他要特别的去提醒这班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现今经历的苦难保罗感同身受，因为他自己都经历过，他自己亦都而家身处其中。保罗的劝勉其实不是一种很抽空的命令语句，提醒他们你不要怕，你去啦，这样就算。保罗他运用的策略是很特别的，他明白信徒的处境，他亦都诉说着自己的处境，他透过分享自己一些的经历，让大家能够产生共鸣。相信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是不是？当我们很不开心，遇到一些很艰难的事的时候，我们即使有身边人去安慰我们，有时都未必很有效。但是如果有一个同样经历 的人，他分享他自己的经历，我们会觉得很安慰。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人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困境。这种劝勉的方式正是腓立比书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因为保罗很认识腓立比的信徒，腓立比的信徒也很认识保罗。保罗愿意将他的经历去跟腓立比的信徒分享。当保罗去提及自己的经历，也都提到他两个的战友，包括提摩太和伊巴弗提，在二章尾里面出现。保罗的目的是要让腓立比的信徒理解到他们现今不是孤孤单单地行在条受苦的路上，而是跟保罗和他的同伴一起去经历这些休戚与共的日子。因为大家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一同受苦的伙伴，为基督受苦是一同的受苦。这种的伙伴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都称之为团契。不知道大家怎样理解团契？ 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团契就不一定是单单就是回成长班参与聚会，我们有一班有谈有讲的一班的弟兄姊妹，这么简单。一班人其实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他们能够去共同分享一些很重要的事物。团契有几个的特征，第一，建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信徒能够同耶稣基督连结，并且这个是要先有这个前提，他才能够同弟兄姊妹连结，信徒同基督连结，一起去分享主的恩典。第二，有圣灵的同在，以致即是信徒能够藉着圣灵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的连结起来。第三，一个团契里面是会分享，即是一个同一个目标，在福音的事上面会共同去承担，即是说我们不是一班人就这样每个礼拜恒常地聚集，而是我们这个恒常地聚集是应该带有一些的目的，带有一个目标，以致我们能够一同的去成长，一同去实践这个目标。第四，就是我们除了去共同分享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亦都包括埋就是我们要共同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受苦。受苦是包了的，在团契的里面是就是会有埋的。所以我们要有个心理预备了，就是我们要为了信仰而受苦，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亦都不是一件很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件在保罗的经历里面，在很多福音书很多的新约的书卷里面都有反映，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第五，我们是一班团契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共同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就如好像保罗他在其他的书卷都有提到，他为到耶路撒冷教会去筹募经费，筹募一些款项，筹募一些他们即因为即饥荒的缘故，以致他们即需要人的帮助。这些都是即团契的意思，就是一同去分享我们所有的。概括来讲，信徒就是一起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藉着圣灵的帮助，去共同承担福音的使命，甚至愿意为主去受苦。事实上，保罗和腓立比信徒之间就是有一个这么紧密的团契关系，他们都是为着福音呢是同心努力，这个都是他们共同的目标。这个亦都是呢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腓立比信徒劝勉他们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劝勉他们要继续持守住这个目标。不过就是有两个问题拦阻住腓立比的信徒。第一个就是一个外患的问题，这个上一次佩伟传道跟我们讲过了，就是因为罗马社会那里可能对基督的信仰对基督徒呢有一些的敌视，因此他们面对一些的苦难，这个是外患。不过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一些内忧的问题。在腓立比教会里面，这个群体应该是发生了一些的问题，以致他们关系呢面对一些的张力，甚至一些的危机。简单地来讲呢，就是他们可能不是很合一。所以保罗呢要提醒他们，你们要即是去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保罗要腓立比信徒去正视他们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是今天经文要处理的问题。第一节第二节，请听我再读。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在基督里的鼓励，有什么发自爱的安慰，有什么圣灵的共享，有什么慈悲怜悯，就应该有同样的意念，好使我充满喜乐。保罗一开始用所以去表达，就是表明保罗接下落嚟的劝勉就是连于刚才我讲的上文一些的内容，正正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内忧和外患的问题。假如内部的矛盾没有正视和恰当的处理，其实整个群体都会变得很松散，并且失去方向。面对外部的不友善，有时候可能群体会变得更加团结，因为大家要共同面对同一个困难。不过如果同一时间内部本身有问题，却可以将整个群体去瓦解，不仅仅不能够将精力放在处理外部的危机，而是在内部会不断产生很多的内耗，令到福音使命的目标受到阻碍。所以对保罗来讲，要完成福音的使命，你可能会面对外患，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勇气去正视他们内部那个问题。 嗱，保罗咧用呢度一开始嘅一个语句咧，有时唔系咁容易让我哋明白。啊，佢讲咗好多个如果系嘛？喺原文嘅表达咧，就出现咗四次嘅如果添。啊，即系如果有什么基督嘅鼓励，如果有什么发自爱嘅安慰等等。啊，出现咗四次，我哋就会觉得啊，佢讲咁多个如果，想表达乜嘢意思咧？啊，如果呢个字咧，有时令人觉得咧，好似系一种假设性系嘛？即系如果有就咁做咯，如果冇咪唔做咯，系嘛？即係好似一種可以做可以唔做嘅一種感覺，但係其實唔係啊，即係保羅喺呢一度嘅意思其實係相反啊，其實佢好肯定啊，所以呢度嘅如果咧，其實可以甚至你可以理解成咧係即係你用個因為呢個字或者既然呢個字咧去代替佢都得，即係如果你咁睇咧就係、是、即係既然啊，你哋有即係基督嘅啊裏面嘅鼓勵，既然你哋有發自愛嘅安慰，既然你哋有聖靈嘅共享，既然有慈悲憐憫，咁你哋好應該。要去做一件事，就是要有同样的意念，这个才是保罗要表达的意思。这四样的东西可以视为一些属灵的恩典，也都是关系建立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元素。第一样他讲到就是在基督里的鼓励，可能这里指到就是信徒因着与基督连结而得着主亲自的鼓励和帮助，咁亦都有啲人會提出，就可能咧係保羅對信徒嘅勸勉嘅鼓勵啊，依啲咧都係建基喺耶穌基督嘅教導上邊啊。無論係即係主親自嘅俾佢，定係藉著保羅嘅教導，佢哋都係經歷呢方面嘅恩典。喺現今嘅處境，佢哋更加需要。第二，發自愛嘅安慰，即係安慰係源於愛，而個愛喺邊度嚟咧？這個愛啊，好可能咧係源自於神啦。亦都系源自于咧保罗对信徒嘅爱啦，亦都可能系讲及到咧信徒之间应该要有嘅爱。啊，呢个三个层面，佢哋都应该要经历，并且继续必须去经历。第三就系圣灵嘅共享。啊，呢度共享咧吓，即系英文就 sharing 啦吓。咁亦都系团契啊，原本个字就系团契啦，就系团契意思。其实团契就系分享啦，即系共享啊，就系呢度就系刚才讲嗰个团契嗰个意思。即係話咧，信徒係經歷咧同聖靈一起嘅團契，亦都藉住聖靈嘅力量，信徒之間能夠彼此建立團契。而保羅同腓立比信徒本身亦都有團契，啊，依幾個嘅層面，亦都係佢哋親身去經歷過，佢哋讓佢哋咧能夠繼續堅持完成福音嘅使命。第四，慈悲憐憫，這個可能係指到信徒即係主對信徒嘅一啲態度啦。啊！神咧去怜悯我哋，去有佢嘅慈悲去爱我哋。呢个亦都好可能咧，系讲紧保罗同信徒之间嘅关系。保罗亦都系怜悯呢班嘅信徒，而信徒之间亦都好应该有呢种相应嘅态度。总括嚟讲，其实呢四个嘅元素或者呢四个嘅特质，就喺呢三个嘅层面嘅关系里边咧，能够体现出嚟。就是神对信徒的关系，保罗和信徒之间的关系，还有信徒自己，腓立比信徒自己本身的关系。无论哪一种关系都好，其实这些元素都存在。保罗其实事实上是要唤起腓立比信徒一些记忆，让他们去回想过往的经历，从刚才所说的三层的关系里面去寻索这四种重要的元素。他们是以往经历过的，他们以往领受过的。既然是这样，保罗就鼓励他们了，你们现今就要继续去捉紧这四样的东西，去面对你们内部的问题，以致他们能够达成保罗吩咐他们这个的目标，就是他们能够有同样的意念。这个同样的意念，就是这样看下去，就是要有同一个想法，或者同一个嘅心态去面对事情啦。一个咩心态啊？其实就係保罗一直佢都记挂住嘅，就係福音嘅使命。保罗话，你们要有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同心为了福音嘅信仰一起奋斗。呢个就係保罗个想法。佢希望腓立比嘅信徒亦都有持住呢个同样嘅想法，为着呢个咁高嘅目标，佢哋能够愿意同即系信徒之间重新去建立关系。嗱，我哋发现咧，呢头先所讲嘅四个嘅元素都系同上帝有关系。 概括来讲，就是一个群体能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团契关系呢？其实个基础就是在于能不能够同神去建立这些关系，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亦都能够同其他人的关系去经历这些改变。假如群体的里面出现矛盾、出现张力，甚至出现冲突，我们很应该要先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去更新对别人的态度，我们去改善我们自己一些即弱点或者一些顽梗的性格，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都各不相让，其实是很难走向复和的。保罗其实这里提醒的就是，不如大家坐低安静，好好的重新盘点一下自己的生命，回想一下，即是从神里面得到这些属灵的恩典，去回顾一下其实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以往那种的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的心能够去回复那种对别人的柔软的态度。有时候我们同人去相争，我们的心都会硬起来，明明知道自己有错，我们都不愿意去讲对不住，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回望过去，回想上帝的恩典，好让我们的心变回柔软。昔日如果神是用祂的慈悲怜悯去让我们得着拯救，以致我们今日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今日我们岂不是应该用同样的态度，以慈悲怜悯去对待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姊妹吗？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他劝勉这班的腓立比的信徒，你先回顾你昔日的日子，你在个回顾的里面，你能够让人让自己都能够得着一些的释放。回顾属灵的恩典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翻到经文，保罗的劝勉的焦点刚才讲过了，就是第二节里面讲到，就是要就是信徒之间要怀住同样的意念，他们要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在经文第二节的中间，第三节第四节的里面，保罗就去讲出要做些什么才能够达成一个同样的意念这个目的。在这里包括几样东西的，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那个翻译里面有个破折号，就是你即是第二节开头那个就应该有同样的意念，然后这个破折号，这个破折号就是告诉我们后面的内容就是补充或者去解释什么叫做同样的意念。这里他告诉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同样的意念的时候，怎样要有同样的爱，要心思相同，要意念一致，那个意念和刚才那个意念是同一个字来的。第三节，做任何事都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妄自尊大，倒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优越，人人都不要只关注自己的事，也要关注别人的事。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即合一呢，可能我们对合一的字呢、这个理解呢，可能都需要呢去即思想多一点，即我们会不会有些误解呢？这个可以举几个例子呢去讲一下，其实合一呢就不是些什么东西。第一呢，我想合一呢就不是呢代表我们变成单一。不是要将我们变成一式一样的机械人，大家都只是接受同一个指令，然后只是接受同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就不加思考就去执行各样的吩咐，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做机械人。第二呢，就是合一呢也不是叫我们为了合一呢去牺牲真理的。假若当在教会里面发现领袖的决策有问题，或者见到弟兄姊妹犯错，我哋好容易咧就听到有人会讲啦，就话唔好讨论啦，免得咧教会即系分裂咁样。不过咧，我哋真系要谂清楚，当问题已经出现，而我哋只系用一种遮掩或者一种嘅逃避嘅方法，群体可能往后咧要承担咧一个更大嘅后果。一种表面嘅和谐咧，未必对群体长远咧是有最大的益处。第三，合一亦都不是强加于人的，勉强将群体变成一个一言堂。有时候我们都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很有热心，很有主见的，可能他决定某一个做法，他就会勇往直前就去做了。可能在过程里面他没有充分去理解事情，可能作了一些片面的决定等等。当其他人去提出一些其他的意见 去話俾佢聽嘅時候咧，有時候即係帶領嘅人就會感到咧，即係覺得被冒犯啊，甚至佢會反擊啊，甚至咧會責備人啊，話人咧即係唔信服自己嘅帶領啊，責備人咧破壞咗合一。嗱，不過其實咁樣講咧，其實好可惜。原本上帝就係召聚我哋各式各樣嘅人喺佢嘅家嘅裏面，我哋透過唔同嘅意見嘅交流，其實係可以達至一啲更好嘅決定。不過如果即係帶領嘅人出現咗一啲嘅偏執咧，咁就令到呢件事咧就變得更加嘅即係多即係爭論同埋爭辯啦。嗱，不過呢種嘅偏執嘅態度，或者甚至好似霸道嘅態度，其實只係用咗啲屬靈嘅詞匯咧去包裝。呢啲唔係真正嘅合一。喺腓立比書嘅裏面，保羅勸勉信徒要有同樣的愛，心思相同，意念一致。保羅講我哋要有同樣嘅愛，就係我哋即係喺愛嘅基礎嘅裏面，我哋同弟兄姊妹有互相交流，互相坦誠嘅去彼此勉勵，以致我哋能夠得出一啲做事嘅方向。心思相同，意念一致，亦都唔係單單淨係講緊我哋只能夠有一個想法，然後呢我哋要排除曬所有其他嘅想法啊，去排斥曬所有其他人啊，都唔係呢種嘅霸道。保羅嘅焦點從來都係講緊福音嘅使命，佢唔係講呢我哋要因為福音嘅緣故呢我哋要犧牲咗其他嘅嘢，或者犧牲咗即係特別我哋唔應該犧牲真理啊，傳揚福音同信徒生命嘅見證呢即係唔應該分割開嚟。即係我哋唔係應該話我為咗傳福音嘅好處所有嘢咧，我哋即使係即係傷害咗其他人咧，我哋都即係在所不惜。我哋唔應該係咁諗。不過保羅只係佢提醒，即係當我哋即係喺要為咗完成呢個福音使命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透過好多嘅討論，透過好多嘅了解，我哋最終達至一啲共識，以致大家有同一嘅想法，以致大家咧懷住同一個意念去完成同一件事。中間其實有好多討論嘅空間，好多需要去學習嘅彼此聆聽嘅功課，而唔係單單就係講我要你咁做，你就要咁做。保羅提醒我哋，當信徒身處喺團契之中，其實大家就站喺呢個同一個目標呢個前提上面，我哋就要學習將一啲破壞群體嘅態度咧去放低。但是呢另一方面就要擁抱一些呢能夠建立群體的價值，這個正正是第三、第四節去提醒我們的。第一樣東西信徒就 要放低的是什麼呢？就是自私自利和妄自尊大的態度。自私自利呢，如果大家記得符合本以往我們讀那個中文譯本的時候呢都會記得，那個譯造就是不可結黨的。不過其實這個字的意思呢應該比較貼近呢，就是講緊即係只顧自己的利益的意思，就是只顧呢用以自己的好處啦，以自己的喜好啦作為出發點甚至呢利用群體呢去滿足自己的慾望，咁這個呢就是自私自利。妄自尊大呢在以往我們讀和本的時候呢就會翻譯做呢貪圖虛浮的榮耀。嗱，咁呢個貪圖虛浮的榮耀咧，可能會令人聯想到咧，就係嗰啲人咧，去貪圖嗰啲物質嗰啲榮華富貴嗰種嘅慾望。嗱，不過咧，如果更加準確咧，其實可能呢度講緊嘅意思就係、人自以為是，佢自以為即係有尊榮，佢自以為咧喺一個高位上，而去咧輕看其他嘅人。嗱，呢個係自以為嘅啫，即係唔需要佢真係坐高位嘅。他覺得自己是高位，然後他就看不起其他的人，這種就叫妄自尊大，即是自大這樣。當然這兩種的態度在當時的羅馬社會裏面或者是很普遍，事實上在當時的社會一些上流的人士，他們都是竭力的去爭取這些社會地位，他們覺得爭取社會地位越高，他們就越有榮耀，甚至他們會巴結很多有頭有面的人，無論是財富有錢的人也好，或者政治上有很大影響力的人也好，當他巴結到一些比自己更大影響力的人的時候，他們就顯得自己更有尊榮。不過保羅提醒，其實這些事情都不應該在基督的群體裡面出現，這些態度是破壞性。當然我們今天去回想這些經文的時候，我們都會檢視究竟我們中間有沒有自私自利呢？我們會不會都自己妄自尊大呢？ 但是即係當我哋即係撇除我哋有私心啦、啊、我哋冇私心嘅，我哋都唔係淨係為自己啦，或者咧我都唔係驕傲嘅咁。但係有時我哋都會發現同弟兄姊妹咧可能會有紛爭係嘛，都會有矛盾嘅時候。啊、舉個例啊，譬如喺腓立比書正正嘅腓立比書四章啊，提到兩個姊妹啊，大家都可能都會要認識啦嚇、啊，即係呢、這個有亞蝶同秦都基。啊，兩位嘅姊妹，保羅特別提醒佢哋啊，即係要喺福音裏面咧同心。嗱、啊，好可能咧，我哋估計嘅啫嚇，即係佢哋應該中出現咧，應該一啲嘅紛爭啦，出現咗一啲嘅矛盾啦。雖然我哋唔知道裏面實際佢哋發生咗啲咩事，但係相信呢兩位都係當時教會嘅領袖，但係佢哋都會出現紛爭。可能兩個都係品格冇問題㗎，佢哋兩個都冇私心㗎，或者佢哋兩個本身都係好熱心，希望咧教會好㗎。不過我們要留意，有時可能我們覺得就是自己的意見較好的時候，我們就會看不起其他人的意見，可能這樣就帶來很多的紛爭。所以我們都要檢視自己，就是究竟我們會不會就是不察覺底下，甚至在過分熱心的底下，我們令到教會出現一些的紛爭。不過我哋即係咁樣講，唔係要避免大家咧去做決定，或者避免大家咧即係唔去同弟兄姊妹討論，而係我哋要即係檢視自己，我哋嘅內裏有冇啲問題出現咗。保羅唔單止同我哋講你要放低一啲嘢，並且你要即係學會一啲東西，學會啲乜嘢咧？呢度第三節嘅下半節嗰度講啦，佢話倒要謙卑啊，看別人比自己優越。嗱，呢個優越咧，可以簡單咁理解咧，就係比自己更加重要啦。嗱，咁樣會容易啲理解。嗱，比自己更加重要。嗱，謙卑咧，唔係講緊咧一種自我形象低落嘅一種自卑感，嚇，唔係咧樣樣都話自己唉唔得嘅，我唔可以嘅，即係嗰種嘅過分謙虛啊，甚至咧一種過分咧即係貶低自己嘅態度，唔係咁樣嘅。謙卑係一種咧好合乎中道，睇自己合乎中道嘅一種態度。我哋首先要了解自己。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都是被上帝所創造，我們都是被耶穌基督所救贖，亦都是被聖靈所引導的人。我們本身沒有什麼是值得可夸，唯靠上帝的恩典。縱然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軟弱和限制和偏見，但是我們得著神的恩典，賜我們神兒女榮耀的身份，是吧？我們本無所事的，我們只是一班蒙恩的罪人的。既然是這樣，其實我們有什麼可誇呢？當你想到這裡的時候，其實你還好不好意思即叫人家去奉承你呢？是吧？叫人家去讚頌你呢？你是不是還要拿出你覺得很漂亮的履歷、成就地位，或者你覺得自己很有貢獻，去博取別人的讚賞，或者讓你去坐高位呢？謙卑自己，看別人比自己更加重要，就是要讓我們去去除這些的虛榮感，將別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讓自己的眼目不是只是看到自己，而是看到別人。當你嘗試去看到別人的時候，你就會開始懂得什麼叫做了解，什麼叫做明白，什麼叫做體諒，什麼叫做欣賞。正如保罗他在第四节讲，当我们学习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就是不要只是关注自己的事，也都学习去关注别人的事。我们的生命的议程就不再是要填满自己的愿望清单，而是甘愿为着别人去打扰我们原来的计划，或者将一些我们原本的愿望放低，去成就别人的需要。学习谦卑，学习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特别在群体里面，无论我们有没有争执都好，其实都是需要学习的功课。潘霍华呢，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咁啊，呢本書呢都係特別去講到呢弟兄姊妹之間一齊相處嘅時候呢，應該要有啲乜嘢嘅學習，同埋有啲乜嘢嘅教導。喺佢其中一章第四章嘅裏面呢，佢就談到呢信徒的服侍。 佢喺文章嘅开头，佢就提醒我哋弟兄姊妹咧，有时彼此嘅服侍咧，好容易走入去咧一种咧互相比较、互相增敬嘅状态里边。我哋知道唔啱嘅，不过我哋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咧就走入去呢啲嘅比较当中。佢就提到咧有七个地方，我哋需要去留意、去学习点样去谦卑、点样嘅去服侍他人。佢提到第一样，佢话我哋要勒住舌头嘅功课。其实好难系嘛，勒住舌头。当别人做得唔好，或者你觉得佢做得唔好，咁你第一个反应会点啊？佢把口咪出嚟咯吓，即系做得咁差噶吓，唔啱啊吓，俾我就唔会咁做啦系嘛。即系我哋个口咧，好容易就讲咗一啲即系咁嘅说话啦。但系呢个就系我哋要学习谦卑，就系我哋唔好即系用说话去伤害人，勒住自己嘅舌头。好难，不过要做。第二咧就系我哋要学一个卑顺嘅功课，即系谦卑同埋顺服嘅功课。我哋要学习去服侍其他嘅人。不过用乜嘢嘅态度去学习服侍其他人咧？就系轻看自己去服侍他人。不过呢个轻看自己咧，就唔好睇成就系即系变成冇咗自己吓，即系嗰种嘅态度，唔系，只系我哋唔好将自己放喺一个好重嘅即系位置度，唔好觉得自己嘅服侍好重要或者咧好巴闭。我哋冇乜嘢可夸嘅啫，我哋就系仅仅好谦卑嘅去服侍其他嘅人。第三，我哋要学习嘅就系一个聆听嘅功课。聆听咧，其实唔容易嘅。虽然咧，我成日喺教会里边咧，都会成日都要聆听，系咪？第一要坐喺度听嘢咁样吓。但系真实嘅聆听或者一个即系我哋叫 active listening 啊，即系一个即系主动去聆听别人咧，其实唔容易。我哋说话好多，我哋聆听好少。如果你爱一个嘅弟兄，其实你系先要去学习去聆听佢嘅故事，去聆听佢嘅生命，去聆听佢嘅经历，而唔系第一嘅时间就去判断佢，或者咧即系所谓论断佢去责备佢。我哋先聆听，我哋先知道究竟佢发生咗啲咩事。第四，我哋要学习助人嘅功课，就系我哋咧要甚至一啲最卑微嘅工作咧，我哋都愿意去做。我哋唔好不屑去做一啲咧最卑微嘅事。你能够越做得多卑微嘅事，你就越提醒到自己，其实你本身就系咁卑微嘅啫。即系唔好咧，即系你信主去到某一个年日，你觉得呢啲嘢唔使我做啦，呢啲嘢其他人做得噶啦。我做啲咧重要啲嘅嘢。其实即系我哋仍然都系一个好卑微嘅弟兄我哋一起去做。第五，我哋要担当重担。呢个担当嘅重担系讲紧我哋要担起别人嘅生命。特别是讲到可能弟兄姊妹之间可能他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出现一些生命的软弱或者甚至罪恶，我们要懂得去包容，懂得去忍受，亦都懂得去辅助，让别人成为自己的重担，孭起那个弟兄。如此呢，你才能够真正呢跟他呢去建立一个真诚的关系。即系当我哋成日都话身边嘅弟兄姊妹，但其实你都唔使关心佢，你都唔需要理会佢嘅事。咁呢种弟兄姊妹嘅关系其实就好浅。如果你能够愿意去担起别人嘅生命咧，你哋嘅关系就能够进深。不过呢种嘅担起唔系讲紧你要控制佢，你知道要等候人成长系需要时间，亦都需要即系好多嘅心力。我哋咧唔系控制一个人你做错即刻改过，咁就改得到。我谂相信即系做老师嘅、做家长嘅会好明白呢啲道理。你好想你嘅子女或者好想某个学生即系改好或者咧改过，有时候要花好多嘅心力。第六，我哋要宣扬正道。呢个宣扬正道唔系讲喺崇拜里边嗰种嘅讲道，而系讲紧咧弟兄姊妹之间，其实我哋都需要神嘅话语去彼此嘅安慰同埋彼此嘅劝勉，甚至有啲时候我哋需要用慈爱或者严厉嘅方式去帮助弟兄姊妹。喺度一个好嘅提醒就系我哋唔系净系咧某个弟兄姊妹犯错，我哋就咧即系慈爱包容，然后我哋咧就乜都唔理啦咁。总之咧就等佢等上帝改变佢啦，我哋就等候咁，然后咧就我哋就乜都唔使做啦咁样，最多祷告啦咁样，系咪？其实有啲时候可能神就系让你见得到弟兄姊妹嘅软弱，你可以行多一步透过你嘅对上帝话语嘅认识。用你嘅判断喺慈爱同严厉之间去作出合适嘅引导， 以致弟兄姊妹能够成长起来。最后他谈到属灵的权柄，他说属灵的权柄是建基在我们愿意谦卑服侍上，就是学习怎样去聆听人，怎样去助人，怎样担起别人，在这些事上面。而不是好像往往我们经常都觉得啊，某些有才干的人，某些有恩赐的人，我们就觉得啊，他才是有属灵的权柄，我们要尊重他。潘福华特别提到，他说只是因为才干而形成的一种的即是个人的崇拜，他说即使即你讲得几咁属灵都好，其实这些都是属世的事，我们不是推崇这些的东西。属灵的权柄是讲紧我们越愿意谦卑服侍，越愿意去放低自己，我们才有一种的权柄去帮助弟兄姊妹成长。我相信这七个的提醒其实真的对我们在团契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却是在团契里面很需要学习的功课。而事实上，就是保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是在腓立比信徒之间，他就是成为那个谦卑的同行者。正如一开始我所讲，即是保罗的劝勉从来都不是一些很冷冰冰的命令，你做啦你做啦你做就得㗎啦，咁唔係呀。保罗是用他自己的经历，他去反映緊他所抱持的价值，成为腓立比信徒的榜样。如果我们留意呢，在往后之后我们看其他第三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得到即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正正就是讲到保罗他自己的自白来的嘛。他讲到呢，他自己原本是一个即是有地位的法利赛人，他自己亦都是严守律例的，即是严守即是摩西律法，不过他是因为呢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愿意改变过来，他愿意放下这些一切的尊荣，他就谦卑的跟从主。并且他谦卑跟从主的时候，他对弟兄姊妹那份的态度亦都真的很反映到他是看别人比自己更加的重要。例如当他听到以巴弗提是患病的时候，他心里面忧上加忧，他自己都在被囚的当中，他都不担心自己这个被囚的境况，他却去为到以巴弗提去忧愁。他对腓立比的信徒的爱就更加的大了，甚至呢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那里讲，他说甚至愿意为腓立比的信徒呢是敲奠在坛上面。这个敲奠是一个比喻，就是比喻他愿意为腓立比的信徒呢去死。即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公理的逻辑，一个即成就咁卓越的保罗，一个即教会界的即一个咁明星，即传福音咁叻的人，即效果咁显著的人，怎可能同这个直接无名的腓立比的信徒能够比得上呢？不过保罗就是用另一种逻辑去思考。保罗就是看这班的信徒比自己更加的重要。我想这个在对我们在群体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出现纷争和矛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比较好，我们看到的东西比较准确，我们的劳苦是比较大，或者我们的地位是比其他人更加的高，以致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以致我们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保罗谦卑地同腓立比信徒同行，他用他自己的遭遇去鼓励信徒，让信徒产生共鸣。他的劝说不是只是单单讲一些正确的事，正确的事很多人都懂得讲，是不是？但是他透过他的经历让信徒明白这些教导是切实可行。更重要的是保罗是以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榜样。耶稣基督同样向我们示范了他最谦卑的样式，他本是有神的形象，他有最荣耀的形象，但他却是愿意为我们最卑微的人去舍弃自己。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腓立比信徒的提醒。我们以基督为榜样，我们以保罗为榜样，去成为别人的谦卑的同行者。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的连日，我们的心里面都变得软弱。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再聆听别人，有时候我们都将很多的事情习以为常。 求主都帮助，让我们心里面变得柔软，让我们再一次的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你的慈悲怜悯，我们愿意学习谦卑，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求主带领，求主帮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